民生与政策共融，洞察与实践共生，转型与时代共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2018两会高端访谈，做客中央台。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我是主持人张磊。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5号开幕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5年来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2位。这样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的取得，和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他所工作的部委密不可分。科技使生活更美好。我们欢迎今天做客中央台的嘉宾，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王书记，欢迎您。
你好。
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科技部王志刚。
王书记，您是连续几年都参与我们做客中央台节目的录制哈，我们算了一下，今年应该是第3次。
对。
每年来呢，都给我们带着新的成果、新的进展。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的5年，我国的科研实力迅速提升，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这些成果都离不开科技体制改革发挥的作用。可以说，科技体制改革是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那节目的开始呢，王书记，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党中央、国务院对于科技体制改革做的一些部署，好吗？
好的，因为刚才您提到18大以来，确实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在改革方面、在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一系列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按照18大工作报告、按照总书记对科技工作的一系列的要求和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你看18大报告就提出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第一句话就是科技创新是综合国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工作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部正是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按照科技发展的规律和科技对经济社会、民生、国防和生态环境的支撑引领的作用来开展各项工作。刚才你提到科技体制改革，确实如此。随着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你看总书记也讲过，科技要三个面向，面向科技前沿，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另外，科技本身它有自身的规律，我们为什么要抓科技，一个也是向科技要规律，我们怎么去认识自然，怎么解释自然，怎么样去顺应自然和利用自然，这就要掌握其中的规律。第二个，我们讲要向科技要力量，邓小平说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总书记说过，科技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那这个力怎么要啊？我们必须把科技本身的规律要弄清楚，科学如何转成技术，如何成为生产力和动力，这都是我们科技部和广大科技人员需要回答和发挥作用的一个地方。
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要向科技要规律和要力量，近些年我们科技体制改革究竟成效在哪些方面？我们怎么向科技要了规律、要了力量了？
一个是我们在如何加强基础研究方面，必须是要让广大科技人员能够沉下身来，能够去认真的做研究，能够去坐冷板凳。这些方面呢，就是我们改革方面，那就是让这些坐冷板凳的，让这些长期从事于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的，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安心的环境，有一个体面的生活，有一个很好的科研和工作环境，以及社会如何对他们的科研活动能够有更多的承认和赞誉，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在技术创新方面，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让他们结合到一起，政府在其中如何构建好的平台、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和提供好的服务，他们在做技术创新中间有风险的时候，政府如何能够减少这些风险，使他们无后顾之忧，这些方面也有些政策。第3个就是我们怎么样聚焦 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进入新时代，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在国力的综合提升和竞争力方面，在我们的国家安全和老百姓生活的获得感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科技如何能够把资源更好的聚焦，把这个发展的方向更多的有一些好的导向，把服务的重点和资源配置的一些重点能够更多的放在这些方面，这也是我们改革的一个方向。当然还有我们如何让这些创新主体，比如说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如何成为投资的主体，成为各个项目课题组织实施的主体，成为转化的主体。那么同时高校科研机构我们也两方面看，一方面身处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的科技人员，他们如何能够眼睛看着世界科技前沿，要想着我们国家发展的重点、发展的战略、国家的战略意志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科技如何来支撑、引领、实现这些战略意志和我们的战略目标同时还有科学本身是有不确定性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科技人员的一些好奇心、他的一些兴趣点能够得到满足，当然这些满足主要在科学领域，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追求来探索自然、解释自然，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这些方面看上去是科研活动，但是背后都是一些体制改革，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叫创新驱动发展，改革驱动创新。通过改革让更多的人投身科技，让科技人员有更大的热情、更好的一些条件来从事一些科研和技术创新活动以及相应的成果转化。
您刚才说的非常全面也非常具体，但是我发现您刚才说的最多的是聚焦到人身上哈。
对，
我记得去年您在节目当中说到整个科技部都得拼命干，干出点名堂，特别是在落实方面。接下来落实到人，我想问问您给这些去年拼命干的人打多少分，落实了多少？
去年我觉得确实对我们科技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大家是对他们非常满意我也投身其中，感受是真切的也是带有感情的。因为科技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呢你没有人做的工作不行，改革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科技加改革
更难，
就是难上加难。改革尤其到深水区对吧，要啃硬骨头那就是要动奶酪。应该讲在去年我讲大家都很挺拼的，因为现在我们的科技工作从过去的小众现在已经到大众，从过去我们讲科技和经济结合、瞄准科技前沿，到现在科技如何能够支撑和引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实现，那这些都需要什么呢？我们在能力上、方法上、作风和干劲上都要有新的提升才行。所以过去一年顶层设计这一块、系统布局这一块，以及在一些重点领域，比如说到2020年要结束了，国家重大专项还有3年时间，
对，
中央很关心，总书记亲自听汇报，那么我们怎么样能交一个满意答卷，对吧？当然我们科技部讲交，实际上科技部还是服务科技人员、服务科研机构、服务企业创新，那么主要是能够和他们一起能把这个答卷打好。第二个，总书记提出来面向2030年再上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那么这些重大科技项目工程也不是讲每个都能上，上与不上它有道理，那这些道理就需要论证，不仅我们自己要论证，更多的要动员整个科技界来投身这种论证，提出的问题、提出的方向、领域能够更加准确，它的技术预测也要更加准确，使我们这个提出的一些内容能够符合整个科技发展大势，也符合世界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一些发展大势，这样才能把经济、社会、民生、生态、国防 等等方面的重大需求跟我们科技的提出能够衔接上，这方面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我听出来了，您委婉的没有给这些科技工作者们打分，但是提出了新的要求哈。刚才您提到科学本身有不确定性，我们说科学本身就很难，科技就很难，发展更难，创新更难哈。那接下来我还想问问您，那您觉得这些难点突破点在哪里？
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在科学道路上没有平坦大道可走，都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这确实如此，因为科技本身它是给发现规律的，是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实际上很难。这就是我们科技部和整个中国科技界要努力的方向。我们讲很多创新实际上是一种商业模式创新多一些，技术创新多一些，真正到科学方面这是很难。所以我们讲加强基础前沿的探索，这种探索十个中间有一两个对了已经不得了了。所以这是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就是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产业化怎么去衔接，哪些科学在什么阶段可以转化为技术，比如说相对论啊，它最后转化成核能，对吧？比如说光电效应变成今天的太阳光伏，对吧？等等，那么这些是转化了。比如讲电子的运动最后变成一些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这样的例子很多，对吧？真正讲走通这条路不容易。中国呢，在这方面怎么样能把科学技术和成果转化产业化，到经济社会，到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到形成国家综合竞争力，这件事是非常难一件。为什么中央提出要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就是国家实力的强大，科技是其中最主要的成分之一。为什么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要讲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你看，把科技跟经济、国防综合国力放在一起，对吧？再讲这个2035年，这个我们那叫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时候，你看就讲两个，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要显著提升，这些就说明什么呢？这是一个重点，也是个难点，而且呢，多年来内容在变，但是这条发展的路和发展的重点没变，在坚守，来使我们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国家发展提供一个支撑。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比如说我们一些体制机制还有不适应的地方，
对，
我们的科研的经费的投入，科研组织的这个有效方面，都还有一些需要改革的地方，包括对人才的评价，对这些的项目、这些机构的评价，以及制定一些什么好的政策，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学科技，愿意投身科技，为科技而献身，为科技而感到自豪和充实，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也是一些难点。
政府工作报告里也特别提到了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它的难点您觉得在哪儿？
科技体制改革实际上还是围绕一个人，就怎么样能够让科技人员有积极性，有一种热情，
理想，
甚至有一点那个，甚至有一点苦行僧那样才行。就讲到科技可能就兴奋，讲到其他时候没有话了，可能就要有这样一股状态才能干这件事情，对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政府干什么？政府在改革方面，一个就是让这些愿意投身科技并且能够做出贡献的人，保障他们的科研活动，比如说在法律方面、在政策方面、在服务方面、在一些平台等等方面的构建，都要让他们感觉到，我干这件事情、从事科研活动，能够心无旁骛，能够心里充实，没有后顾之忧。就像刚恢复高考，我们带着一个大学校徽就感到特别自豪。我希望还是有那样一种全社会能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都要有一种科学精神。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什么岗位上，都有一种科学精神。
听出来了，
下面要做的
核心问题还是要回到人身上，
就回到人。
无论怎么改革，
对
政策层面、法律层面，
对
都是要
围绕人，
强调围绕怎么去激发人的积极性，
对对对，
啊，
因为科技的东西呢，它就在人脑里面。
嗯，
对，过去我也在软件公司工作过，讲什么也没有，就一台计算机，对吧？然后剩下都在脑子里头，对吧？你看集成电路看上去是一个这，好像是有些这个设备，实际上真正设计还是在脑子里面。
嗯，
啊，这些人很关键。
嗯。我注意到您是2011年的4月来到科技部工作的，那马上到今年4月，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您就到这里7年了哈。
对。
那这7年，您感受到的我国科技发展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过去一直在科研一线工作，或者做科研的管理工作，包括国家重大的一些课题、重大的一些项目，有国防的，有民用的，当然在某一个领域了，电子信息这个领域。那么工作了将近30年，就到政府来工作了。到政府工作，我感最大就是，过去在一线从事这些科研工作的一些经历，能够帮助我尽快的适应科技部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科技人员，我对他们在一线怎么工作，他们追求什么，以及他们本身的喜怒哀乐、压力在哪，怎么舒缓，别人怎么看他敏感一些，可能都比较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原来在一个企业、一个研究所工作呢，他更多的知道的是我这样一些想法、能力在具体科研创新活动中间怎么体现。现在可以把这些东西呢，在国家这个平台上加入我个人的一些建议、思考，同时呢，就是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出我们国家在科技方面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同时呢，这服务的面也宽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自己在科技部工作以后，原来的专业面还是比较窄的，现在更加宽了，触类旁通，彼此之间它有一种联系和相互启发、相互支撑。所以到科技部工作，在这个人生价值体现方面，以及怎么样为党、为国家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方面，也是一个提升，也是一个机会。
谢谢您把您的个人的这个科研经历带到国家政策层面，影响了更多的科技行业，尤其是影响到在科技行业工作的科技工作者们。在19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研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我们知道企业是作为科技创新的一个主体哈，这几年应当说国家在科技体制改革、科技规划当中呢，已经吸纳了大量的来自企业的一些意见和他们的建议。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您，那么在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你们具体给了企业什么样的福利？
总是在4大报告讲的技术创新呢，是讲企业为主体、市场导向、产学研结合。那么在这里呢，为什么企业为主体？因为我们的使命就讲了，怎么样能够使科技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那么在这里头，科技怎么样能够和这些对应上，技术的应用、技术的转化就显得非常重要。而掌握这个产业、产品、市场发展作为主体的应该是企业。所以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它是投资主体，是项目组织的主体，是这个转化的主体，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还有一个问题，从历史上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研究所是负责成果的研发，企业是负责接收成果转化成产品。那这样呢，就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呢，相对能力是不太强的。那么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是鼓励各种所有制各种创新的主体大家都来做技术。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把这个技术创新呢，就是从主体上的面宽了，同时能力也在增强。最近这18大以来这5年的改革呢，更多的就是让企业如何成为主体。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做的工作，比如说高新技术企业，它的税收是有优惠的，只要你从事的是高新技术企业，这样就有一批来自高校、来自院所，甚至来自高技术企业的人，他自己去办一些高技术企业。你比如像马化腾、像马云、 像这个李彦宏等等，他们都属于这样人。这种企业很多，你如果企业去把你的利润拿来投向一些科技的研发活动的时候，我们在税收方面也有优惠。当你从事科技的研发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些金融方面也有支持，同时还有一些基金等等方面的一些支持。同时政府呢还有很多很好的服务，我们国家有自主创新示范区啊，有高新区，在这个园区里面，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各方面的，应该说是非常周到的服务啊。所以我想企业得到的红利可能是这些年各个创新主体中间是比较多的一个。
未来新机场在综合交通、轨道建设等方面将与雄安新区。
近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陆续公布。
由于连日来大雾影响，琼州海峡反复停航，上万车辆滞留在。
把脉政策走向，直击社会热点，洞察百姓关切，求解未来方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2018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直通当事人，对话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
王书记，在我们今天这次访谈之前呢，我们的记者先期采访了河南的一家中小企业，未来发展企业对科技成果转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接下来先听一段采访录音。
河南世嘉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2010年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和郑州世嘉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一家中小企业。企业把中科院先进的科研成果进行产业转化，主要产品是光通讯领域电子芯片研发和产业化，也是中科院十几年科研成果的积累。公司副总经理吴远大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他说，公司研发了一款用于布设网络的芯片，光分路器芯片。2012年以前，我们国家用这个芯片完全靠着从美国、日本、韩国和以色列进口。从2012年底开始，世嘉成为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把这个芯片实现国产化的公司。收入丰厚是一方面，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了贡献。公司因此还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因为以前的芯片是进口的，我们知道价格非常贵。当我们2012年做出来，2013年推向市场，那个价格打了一折还不止。以前啊，国外也说是价格比较高卖给我们，我们成了不多少网络，所以这个我们信息发展啊，完全受制于国外。核心的芯片都掌握了国外的手中啊，实际上啊，我们的是没有安全可言的，是全部把芯片国产化了，一是节省了大量的外汇，也促进了咱们那个信息网络的建设，我们才能信息安全的得了保障。
吴远大说，前几年国家鼓励中小科技企业创新，一些项目向企业倾斜，让企业牵头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发展，为公司提供了强大动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鼓励企业牵头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支持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融通创新，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创新型中小企业期待政府出台更多政策，为科技成果转化和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支持。吴远大，
第一个期待是啥呢？就是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就是减税。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国家那个尽快国家这边的缺乏的这些芯片设立重大专项，整合我们一些高等研发机构和重点企业。第三点呢，就是真正把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这个体制把它完善起来，使我们的科研转化人员呢能安心的啊。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的自己的支撑的评定那个机制啊，股权包括那个转移成果的分配情况啊，更能激发我们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我们说，因为企业是直接面向应用、面向用户的，他们无论是对技术的敏感度，还是对市场的感受力，都是非常直接的。所以刚才这个河南的企业家、河南的代表，他提出的想法和诉求，您怎么来回应他？能不能够都得到落实？
首先讲这个，从事高新技术企业，特别像他这种有核心技术。以这个技术这样一个产品来成立一个高技术公司也是非常好的。总体上来讲，科技部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基本上是这么几个要素是科技部要做的，特别在双创方面也是如此。一个是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第二个呢是拿着科技成果 转化来创业。第三个就是创业和企业的评价标准，那就看你这个是不是一个高技术企业，你这个产业是不是高技术产业以及规模。第四个最好是国际化的，现在全球化技术的扩散与渗透，全球化的速度比其他方面都要快，而且呢它的障碍也是最少的。然后对于刚才他提的这几个问题呢，因为科技部他不会讲对着哪一个企业怎么样，对着这一类啊，像这个通信器件、通信芯片这一类，那么都是要鼓励的。第二个呢，对于这个税收方面呢，实际上原来已经有了，对这些企业啊，不管它属于初创期啊，还是处于孵化啊，最后成熟啊，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支持方式。当然，这些企业本身来讲，通过支持以后，实际上他们给国家的贡献更大。你看的国家好像是减税了，在税收方面加计扣除了，但实际上这些企业交了13000多亿的税收。就是放水养鱼，鱼确实有很多鱼能长大。这一点上呢，就是他刚才讲的这些实际上都有政策的。啊，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对他这个民营企业来讲没有障碍。他这个税收啊、股份啊，那以及这个收益的分配啊，这方面对民营企业还没什么障碍。所以这一点他去学一学啊，有关的文件就可以，像科技成果转化法，在科技成果转化法之后，国务院又有一个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一个具体规定。政府要做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法律也好，政策也好，对服务也好，它是让所有的企业是有机会。
目前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我们还面临的哪些问题？
首先是成果所有者与成果的承接者、转化者、受益者在诉求方面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像现在高校、科研院所，他们更多的可能还是想着出论文、评教授，所以对成果转化这一块呢，并没有纳入到，或者说不是主要的因子来纳入到这些评价中间去。而作为企业来讲，他更关心的是技术的有效性，技术和他本公司产品和发展战略的对接，以及能产生的经济效益，所以这两个诉求有时候并不完全对得上。那么我们要做的，那就是在评价体系上，在资源配置上，我们怎么样的把它对接好，这是下一步改革要进一步深化的地方，啊，使得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他们共同的诉求，并且拥有共同的动力，并且这种转化对于他作为一个教授，还是说作为企业来讲，能找到一些共同的交叉的一个点，使他们都在这个点上去发力，这可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谢谢您的回应。那么刚才我们谈的是科技转化的用户端企业方面，我们再来说一个科技创新的源头，就是高校。我们现在的企业向高校要的好像不是现成的成果，更多的是一种委托任务。所以我想问问您，您理想当中的这个产学研高度的融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运作状态？那现在我们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还有多大？
包括刚才讲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以及成果转化，作为高校来讲都是它的使命任务。这里面呢，就是跟企业合作可能更多的是在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这样一个领域。因为企业它不会去关心引力波啊，它会关心什么呢？你比如像有些蛋白的什么的基因这方面研究能不能转化成医学临床的用啊，一些材料能不能变成一些硬度特别强、弹性特别好、那个耐腐蚀也好、电化学性能也稳定等等，会不会转化等等，这方面呢，这是企业转化在这些这也到了这个阶段，可能企业和高校的结合它的共同点就多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有一个顶层设计，也就是说在高校提出这些项目的时候，我们要问问企业，问问市场，这些东西在有没有一个应用前景啊，对吧？有哪些企业有这样一个意愿啊？是不是在课题研制的早期是以高校为主，到了后期是不是以企业为主？ 这样把它们结合好。所以我曾经也到很多高校中科院啊和其他一些研究院所、啊、都去跟他们一起座谈过，就是在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这个阶段，产学研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提出项目、资源配置、研究的方向、研究成果的形式以及转化的路径、转化的对象等等方面要有个统筹考虑，这样才能真正把它绑在一起。而这件事现在还没做到位，也是下一步我们在工作中间和改革任务中间需要加强和完善的地方。
我注意到其实我们谈的很多问题您的核心关切都是人，人性化管理非常关心我们的科技界的人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的确国内是缺乏世界级的科学家、科技大师，然后我们的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实践呢也都是比较脱节的，这是我们现实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要按国际水平来培养人才的话，政策是得跟得上的。去年在我们节目当中您也提出要站在科研人员的立场和角度上来切实制定政策，想问问您这方面政策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进展？
实际上刚才讲了一些，首先就是这些年中国的科技人才在国际上应该说是地位、影响和对国际科学界的贡献应该越来越大了，这首先要肯定的一条，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这方面的确实中国科学家在科技方面做出很大贡献，比如说像我们的量子通信，
对
啊，从这个卫星上千公里以上能够进行量子的纠缠量子密钥的分发和隐形传态都可以做了，你比如说现在去年我们发布的怎么样把流感病毒变成流感活性疫苗，怎么把流感活性疫苗又变成了流感的治疗药物，比如说像港珠澳大桥，对，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些在非洲打那个隧道各国都去打过，打不好中国人能打好，这些工程技术也是不得了，对吧？中国有些在跟跑，有些在并跑，但是并跑领跑的现在逐步在多起来，话语权也多了，我们继续要学习，要把人类在科技方面的一切文明的进步的成就我们都要学习，但同时中国不能光学，也逐步的开始有贡献了，我相信中国的贡献会越来越多，世界对中国科技的看法也会越来越好。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2018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地请到了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王书记再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和共享经济，中国新四大发明，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科技成果带给我们的生活的巨大转变，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科技在理论创新方面的弱势我们现在在基础理论当中所用的基本理论呢几乎都是欧洲和美国在100年前或者200年前他们的基础理论研究，现在我们中国人原创的这种基础理论还是很少的，我想问问您，您觉得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首先不在一个发展阶段，
在
欧洲在100多年以前像相对论像这引力波等等都是那时候提出来的，在此后这么多年科学界一直在求证，所以中国呢在那时候你们想一想，200年前我们100年、还在封建社会，对吧，我们的这些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新中国的成立也就是从49年到现在，所以我想在这方面要想一步赶上不可能，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到现在这不到70年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基础研究方面中央专门开会，国务院发了这个文件，就是要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就是想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领域能够提出中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甚至是一些 需要得到大家公认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所以真正全面提出讲要加强基础研究，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文件里面是第一次。刚才我讲发展阶段，中国到这个阶段，那就不是跟着别人后面了，你已经走到前面了，在科学领域你到了无人区了，你想找别人看看不到了，过去是不能望其项背，现在到了那就是
领跑。
哎，有些地方你可能要领跑，但是很多还要跟跑。
嗯，
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现实。那领跑的时候，那你向谁要啊？只有向科学去要方向啊，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加强基础研究啊，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我们既包括像理化生物等等方面，也包括数学，对，既包括基础研究本身，也包括应用基础研究的一个转化，同时还有就是怎么去加强这种搞基础研究的人才队伍建设，这是一个重点。因为越往基础越是需要那种奇思妙想，就像阿基米德发现这个浮力定律，在澡盆里洗个澡突然一下跳起来了，该点的他知道怎么回事了，就这样的。
我就接下来想问您，如何让这些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人他们能够安于坐冷板凳？
现在在这个全面加强基础研究这个意见里面，对科研人员如何坐冷板凳，如何十年磨一剑，甚至几十年磨不出一剑，能够给他们一些保障，在这个意见里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无后顾之忧来从事基础研究，并且尊重他们的，越是基础研究越是要尊重他们的兴趣，他们的研究方向和他们所提的一些条件。
嗯，刚才您提到的不久之前国务院颁布的这个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
对，
那么意见当中也提到了要建立基础科学研究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对，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多元化投入？
美国现在在基础研究占国家研发投入能达到15%甚至更高一些，而中国只达到5%。后来为此咱们也都到全国政协做过一次解释就这个问题，也有这个委员提过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基础研究投入主要是中央财政投，就是企业一般不投基础研究，你看你中国的企业它很少有人投引力波啊，投这个粒子物理啊，对啊，投量子科学很少有人投。第二个呢，地方政府很少投，省市要投的也是技术及转化，他不会也很少在省市的科研财政里面去投基础研究。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基金现在很少投，包括慈善基金都很少投的，讲投科学上。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它实际是个多元化的投入在基础研究方面，所以你到一个企业找几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不难的。而我们国家在企业这块也好，在社会在地方组织啊社会组织这块是很少有的，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呢？我们的投入只有美国的1/3。实际上，中央财政投入，我们和美国的联邦财政投入，在基础研究的比例基本是差不多的，大概都在23%左右。少的就是刚才这几块，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鼓励企业加强基础投入，并且有干得好的，比如说华为，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些基金能不能投到我们地方上，愿不愿意投一些基础研究啊，想鼓励社会来投这一块。
所以怎么去鼓励他们呢？
我想啊，就主要在一些政策等等方面能够鼓励。另外就是越是走在前面的企业，他自己会有那种冲动要投，越是发达地区，他的地方政府有那种冲动会投，
他的眼光就会更长远。
企业他要走在前面，他不投基础不行。地方的为什么要用要这搞基础研究呢？实际上你地方上发展什么，那个地方的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就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讲这个美国这个硅谷啊，什么学数学的多少，学计算机的多少，学医的多少，学生物多少，他因为那里面发展的就这些，所以这些人去了，那么这个地方他这个结构上也变。而这个作为一个城市的管理者，他希望这样的人越多越好，所以我想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对 国家科技发展也好，对企业对地方发展都有好处的。
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模
式，是
相
的。所以多元化是各方有利的，也是各方来支持、各方支撑的一种投入机制。
关注民生动态，回应社会关切。
我说能不能就是说门诊看病给报销一部分？
我们一直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
捕捉热点话题，搭建问政桥梁。
那么人机大战呢，还是有很多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咱们人类真的是就不如机器吗？
机器啊是能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它技术是不是进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2018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对话高端政要，倾听热点回应。
听众朋友中午好，现在您继续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8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荣幸地请到了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王书记，我们接下来的板块叫热点回应。其实要说我们科技领域的热点如数家珍哈，天眼、墨子、慧眼啊等等，一批重大的创新成果相继问世，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呢也大幅度提升。接下来王书记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梳理和盘点一下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取得的重要的成果和进展？
应该讲很多啊，你刚才我讲基础研究已经举了很多例子了，对吧？我们在基础研究确实是有些是走在前面的，像我们国家的那个中科院物理所的铁器超导，那现在还是在零下240多度，还是处于全球领先的，对吧？我们在材料方面，那论文发布还是排在第一的，我们整个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都是排在世界第二。曾几何时，在这些重点的一些学科里面，中国发表一篇论文都是很值得欢欣鼓舞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常态了。另外还有像刚才举了好多，你讲什么天眼了，天眼在观测这个宇宙方面今后20年应该是领先全球的，而且下一代建设中间中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是牵头的，当然这两个都不在中国，一个在南非，一个在澳大利亚，但是牵头做这件事的最主要的工程方面是中国人。还有在农业方面怎么样解决，你比如讲这个干旱半干旱问题，中国现在应该在陕西杨凌我们多少年搞示范，这些成果也在转化。怎么样解决盐碱地能不能在上面种粮食减轻这个盐碱地的危害，我们在山东东营也做了这方面的试验。在淡海水中间怎么能不能种水稻，现在可以种了粮食怎么样去高产丰产，中国人的饭碗要装着中国人自己的粮食，这是粮食安全问题中国现在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在这个医学方面怎么样把基础研究和临床结合我们的生物方面的科学家和这些穿白大褂的大夫也都有很多的发明当然还有刚才你讲到的高铁啊、天眼啊、墨子啊、慧眼啊，慧眼下一代也在布局，中国科学家很了不起，大家应该是尊重他们，对他们的贡献，特别在国家核心竞争力、在国家安全、国家发展方面的一些重大利益方面，这些科技人发挥的可能是关键和战略这个层面的作用。
听了您的讲述让我们特别的振奋哈，当然也很感动。去年您在我们节目里回应了机器换人的争议哈，我记得您跟我们说的是不要担心，因为人也会进步的。这一两年人工智能是特别火热的一个话题，那么想问问您，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工智能究竟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未来能不能给我们畅想一下？
人工智能确实现在发展很快，就过去我们是人用机器不管是这个蒸汽机、电动机，还是说计算机，我们都仍在用它。现在到人工智能阶段，人和机器变成一种交互的关系了。机器本身有一些人的认识功能、理解功能和交互功能， 甚至还有一些感情感觉上的功能啊，他有社交能力了，他和人可以在情感方面，在对事物的看法方面他能交流，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是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啊。今后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能够为人所用，延伸人的思维，延伸人的记忆，延伸人的对事物的判断和处理方面能力的同时又能够可控，这确实是人类面临的一大挑战啊。用那个是比尔盖茨上次在美国的一个人工智能协会上讲的活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面临这种挑战就是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用担心，要充分把人工智能好的方面发挥出来啊。人工智能起码就是人在脑力方面，比如说记忆，比如说计算，比如说在这个推理啊，比如说甚至于深度融合、深度学习的时候方法的总结，可能一般人赶不上啊。那么人工智能可以做。另外人工智能怎么样能够使得人能填平这种知识的鸿沟，可能也是一个用好了可以填平，用得不好就会扩大啊，就会扩大，就跟知识跟这个信息系的时代是一样的。那么怎么样能够在缩小人之间的这种知识技能方面的差距，使人能够在社会上得到啊很好的一种生活，这可能也是人工智能要做的一件事情。当然人工智能可以做很多东西了，对吧，比如说在这个生产中间的机器人看上去是一个叫摄像头，像摄像头又可以对人的一些面部特征进行识别，最后变成人的一个个人指纹、个人档案都知道了。那么这里面也是一个双重的，第一个对社会治理有好处，但第二个对人的隐私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人工智能要做的事情我想是全面的，你要讲展望哪个领域都有，你看医学方面啊，你比如说像人的体力的增长方面啊，人的技能、人的学习啊，都可以做到。现在再往下，如果讲真正讲是人机结合有一个接口的话，或者有个芯片一样的，那可能就是我们是十年寒窗苦，甚至更多的一直读到20多岁才大学毕业，那可能对这个人工智能可能要注入到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这个数理化知识可能要不了那么长时间，那这些都是畅想了，对吧。当然还有些你像那个平昌冬奥会无人机组成不同的图案，像这中间也有一些，但是它是微软公司提前训练学习，这件事情也告诉你们，实际上中国在前两年飞机数量比较多，调控的也很好，所以都是可以做的。这里面倒是有一些呢，就是人工智能当前面临的可能还是一些算法问题、一些模型问题啊，以及大数据去解决一些啊小的任务，怎么样变成小数据解决一些大的任务，这里面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可能要在基础理论、基础方法、在建模、在数据、在一些逻辑模型和数学模型方面怎么能够加强，这可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也是当前最难突破的问题。还有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些器件，有这些算法、有这些模型数据，那你不能讲我等个什么5毫秒它才出来，那人讲话就停顿了嘛？那我怎么样去处理啊，怎么去传输啊，就像这些器件以及由这些构成的一个系统啊，人工智能系统，这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从专门的功能到一个全面的像人的这种功能，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再加上刚才讲认知啊、感情啊，对，哪些是朋友，哪些是敌人，都能分清楚，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要下围棋的，你让他下象棋行不行啊？对吧？打扑克牌行不行啊？对吧？这就是这些方面，可能都是下一步人工智能的一些挑战。
引申而来的，接下来我就想问问您，您也提到了信息化时代个人隐私的保护，那相关的这些其实都是牵涉科学伦理，那科学伦理的这些前沿的研究我们有没有开展？
现在已经在考虑这些事情，因为科学伦理它是应该讲是科学精神啊 和科学应用的一个必须考虑的内容。对，任何科学不单是到人工智能阶段，你像原子弹，那你要去炸人，它就是科学伦理问题了。对，生物你搞成细菌，它就变成科学伦理问题了。所以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它只不过刚才讲什么呢，它越来越接近人了，有人的思考，人的认识，人的这个感情的时候，大家把这件事看得更重一些了。啊，另外呢，就好像人就是变成好像没有什么隐私了，大家都通过各种方式都可以找到你，或者是观察你了。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呢，我们科技部在工作中间只要涉及到科学伦理的，包括人工智能，我们在这个人工智能新规划里面都把它写出来了，都已经考虑这件事情啊，并且呢也要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啊，使大家在科学伦理方面能够发展什么，约束什么，有一个准则。
就是相关的研究我们是一直都在进
行的，一直在做。对，
接下来请您具体来跟我们说一说2018年我们科技部有哪些重大的项目或者新的政策方向，给我们展望一下。
2018年我们可能首先还是把国家创新体系要建设好，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顶层设计。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干什么，谁来干，以什么样的组织系统，各个主体相互关系，围绕什么样的目标来干等等，这些体系性的问题要先回答。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就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要更加加大，比如说怎么去激发人的积极性，怎么去保护人的科技创新的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如何激励他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人来投身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在这个重点的任务方面呢，那就是还是按照总书记讲的，围绕着科技前沿来开展重大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来安排一些题目。同时呢，就是我们如何更好的来构造一些好的法律政策和服务环境，这个是我们国家科技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对科技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包括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企业、社会团体，这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在法律上怎么保护，像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啊，对啊，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问题啊，成果的所有权问题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做的啊。还有在服务方面，政府怎么让一个人他就拎个包拿个笔记本就来了，我在脑子有东西，其他的你们提供吧。那我口袋也没有那么多钱去买设备仪器，那政府怎么做？我搞这个科技创新可能有风险，政府在哪些方面能帮我一下，兜兜底？类似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所以这总书记要求科技管理部门啊，要把战略、规划、政策和服务这几项工作做好。所以我们科技部的宗旨就是，第一是依靠科技人员，第二是服务科技创新的各个主体，包括高校啊、企业啊、研究机构啊，第三个呢，就是要营造一个好的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那么最后呢，使得科技一方面能够对国际社会贡献中国在科技方面的一些成果。同时更重要的就是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和生态建设做出科技应有的支撑引领。
谢谢谢谢也非常感谢您，其实在短暂的时间里跟我们分享了特别特别多的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和好政策，其实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对中国科技的未来给我们带来的新生活都充满了信心。谢谢您。听众朋友，我是张磊，代表本期节目监制刘黎、责任编辑周一帆、潘毅和您说再见。明天中午1点，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也可以继续登录央广网两会专题，关注中国之声实名微博，订阅微信公众号中国之声，关注两会的相关内容。听众朋友，再见。